就我很好奇，就是香港人看手卷烟的感觉，就是因为赵董还没看，但我想说，就是他也会看，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就没有很大的剧透去聊手卷烟看看嘛。
嗯，
这有点难度，
可以尝试一下。
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嗯，就算不说结尾，其实前面的剧透也都还好哎，因为就是。可能我这样说不知道有没有失礼，因为觉得就这部片就好吃，就是香港情节或是香港电影情节的这种东西，就是那种就是逝去的银河印象的那种兄弟情谊，然后就是兄弟情谊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票就是香港人了，而是说就是有点像是我想要世之愈合的小偷家族，因为小偷家族就是说因为世之愈合其实一直很喜欢玩到底是不是一家人，一家人定义是什么，然后后来小偷家族就是说他们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一起有就是有好的地方，但也有可能也有令人幻灭的地方嘛，那所以这部电影就是像是说我们不是所谓的最血缘最紧密的那种，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移民，我们也是可以变成某种兄弟，然后来取代那种已经消失的当年香港电影的那些兄弟情谊。虽然他就是会用一些就是很直白的台词去做这种自我解嘲或是致意，比如说他就会说就是他私藏的烟都，因为他叫手卷烟嘛，然后他私藏的烟都过期都走味了。然后 对，或是说就是很奇怪的就是台湾人帮派跟香港帮派去对抗，然后这里面他的取名字啊，或者说演员啊，其实都是可能港台会会心一笑的选择，然后就会甚至会说别以为我听不懂你的中文，因为我是看邵氏电影长大的，就是这类的台词就是好像在放一些彩蛋，然后这种彩蛋就是很像是你看 Avenger 那种大片，然后他们就会给粉丝的福利，那这边的福利感觉就是给就是有香港情节或是香港电影情节的两岸三地人士的那种情怀的感觉，而且就是这之中我觉得里面最显眼的角色可能就是那只乌龟吧，就是因为就是刚好台湾电影就是有很多壁虎，就是什么卓人秘密啊，消失的情人节，还有怪胎都会有壁虎客串，然后之前就是去年看京都的乌龟也很抢眼嘛，就是作为一个好像是作为一个大环境的隐喻，然后这边的乌龟也是非常的抢眼，而且这边乌龟是延伸出就是有那种外来种或外来者的概念，然后这部电影也是关于就是外来者或是说新移民可能是兄弟，但某种外来者可能是更要对抗的对象这样子，所以就会觉得说你们会觉得这种影射或是这种情怀会让你们觉得不舒服吗？还是说这是一种很愉快的就是有点后设的就是玩味的作品，就是像大家看昆汀去拍好莱坞之类的，那还是说就是你们作为香港人会觉得很不满这样的设定呢？
可是我想要先问田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剧里的关超跟文素
文黎
文黎，对，文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会不会很有畸形啊？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我这样看完然后就是其他朋友就来问我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就是很没有就是可是我觉得但对很没，我觉得就是缺乏那种浮点的，因为就是浮点是要说就是当你觉得在那种前景的叙事之下你觉得有一些背景叙事，比如说他们很少谈自己的事啊，很少谈自己的根源，然后你会想办法把他们生活化的面向补起来，然后这需要就是男人之间的情爱去幻想这样，但因为这个事情就已经我觉得他们已经走向一种变成这两个人都好抽象了，就是他们已经对我来说已经太符号化，或者整部电影都已经是一个情怀作的时候，再加上我觉得最后打动我的是的确好啦，那种兄弟的浪漫爱就是 romance 的感觉是有的，但是完全不会想腐的问题， 好，或许这有可能是跟种族或是所谓的，因为我们习惯就是香港的动作片很腐，那是因为基于就是是他们是几乎是很紧密，不管是血缘或者是说生长环境等等，就是他们有那种就是从小就紧紧绑在一起，然后我们必须要去补完他们人生后面的故事这样子。但这边的话就是这、就是一个已经是兄弟是四散，然后兄弟没有办法帮你的香港，那你现在的重组的兄弟他只是我们可能都只是彼此的过客，但这很是很重要的过客，但是我们已经不需要那些过去的根源过去的身世，然后来有那些东西可以支撑我们了，就是这是一种更颓废或是更伤心的情况。那所以现在的这种过客式的兄弟爱我是觉得有让我感动，但整体上就是没有办法扶了，就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更破灭的香港了，可以这样说。
对，
可能因为我自己看的时候有反而有想起就是吴宇森的一些就是也是双雄，或者当然他在《鼠卷烟》很难称得上是双雄的格局，可是比方说在最后那个大摊牌以后，他们就是一起坐在一起的那个，可能有一点勾起了我对就是吴宇森的一些回忆。可是就田姐刚刚说的很对，就是比方说我们在看吴宇森李修贤跟周润发的那些演出的时候，可能也我对我来说也有一点点就是可以想象那个附点的一些东西嘛。可是可能就像田姐刚刚说的那样，鼠卷烟的两位主角就是太过符号化太过抽象了，所以就是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去幻想或者是去比方说进入他们的那些情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就是被剧情的那些事件那这种感觉。
然后我自己觉得其实鼠卷烟我自己看完之后第一个想法是说，我们应该怎样去定位看待鼠卷烟这部电影呢？因为有一个大背景就是说，香港近年来的电影其实就越来越少那个黑帮类型片啊，或者是新导演的他们的拍摄题材的选择上也会没有很多选择黑帮类型片的方向的。但是所以就看到鼠卷烟的出现，然后就看了以后就觉得其实他真的是很想要去拍一部黑帮江湖男性情谊的回归到以前港产片的娱乐传统的一个想法。可是他的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是其实以前香港的那些黑帮类型片啊江湖片啊，他们其实也有很强的研制的部分，就是说导演其实是有那个想法的。比如说吴宇森他除了英雄本色里的一些经典台词以外，他后来有一部作品叫喋血街头，是讲三个香港年轻人他们到越南做生意，但是遇到了一些大时代的动荡这样子。然后其实他那个特定的社会的状态去影射他对于香港处身于那个回归过渡期的一些社会的担忧啊，或者是有一些想法去寄托。可是鼠卷烟的话，它其实有一个它的时空是设定在现在的香港，但是它没有去直接面对到香港当下的一些很重要的社会状态。如果是说它是不是想要透过一个时空倒流色的一个怀旧色的一个故事去反映到当下的香港社会状态呢，其实也没有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这尤其在电影后段那个港台黑帮 大混战的那个部分里就很明显，因为其实是就各打五十大板嘛，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信message 去表达，所以就看起来它的形式上，它的工业上的处理是有那个回归到港产片以前的娱乐传统的一个想法，可是它的内心，它的内涵核心是没，反而是缺少了一些以前香港导演的一个很重要的透过类型来研制寄托想法的一个动机，它反而在这方面就缺少了不少。
反而刚刚就是想到那个复点的那个讨论，在有一个彩蛋，就是去年就是也是在金马上面有上映的《叔叔》，就是其实这个港台黑帮大混战就是两位叔叔的再会，也就对应了就是《叔叔》里面的一个台词，就是有缘的话就是怎么样都会再相见的，可是想不到是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方式。
对，
所以我就说那一段戏可以叫做恶灵黑玫瑰对白玫瑰，玫瑰战争。
对对，
但是我好奇，先说
田姐先
哦，没关系，因为你要延续这个话题嘛，我等一下只是先跳回去问你们其他，你可以先说。
我其实就是想回应刚刚你就田姐你说是不是会有一些共鸣，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感想，就对于他这样的部署，我是觉得，我如果是说一个比较general 的看法的话，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太聪明，他就是把一些很能够召唤到一些比方说港产片回忆，或者是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想象所谓的黄金时代的香港黑帮类型的一些符号，他都很聪明的把它放进去，可是就是好像就像最近几年的香港一些流行文化的一个生产方面的一个考虑一样，就是他们很懂得去部署的一些符号，可是把这些符号拼凑起来，是不是就能够是一个令人很愉快的去消费的一个文化的产品呢？我觉得未必是如此的。对，所以田姐交给你。
就是因为就是他也有导演他有参与郭春天的演出嘛，那其实有些地方也会让人想到一些郭春天的设计，然后同时因为郭春天他最后的方式是一种很像是机械神的结尾，就是然后这部片则是说台湾人是作为一个外来者的代表，但就是这两者的设计之后都有一种某种比较不能多看的那种大环境的影射，对，就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比如说你怎么看待就是里面可能手卷烟里面可能就是冷漠的台湾人之类，就是因为台湾人是作为外来者代表，但你会觉得就是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影射，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拿来当稻草人的东西，那你总会看到里面处理台湾人这块。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也是一种香港，可能香港黑帮电影或者是香港90年代电影对于台湾帮派的一些就是帮派刻画的一些想象嘛。比方说他们那两位台湾角色的名字就是很怎么说，就是对我来说会比较很老套啊，就是他们一个叫竹生，一个叫什么忘记了，可是他那个角色的设定也是太过那种90年代典型，比方说梁家辉演的那种就是黑金里面的那种台湾江湖的那个图像，还是这样子。 所以跟他对香港的江湖的那种刻画也是一样，就是也是很停留在1990年代的那种我不知道他是想要召唤情怀，或者是他真的这样理解的一种想象这样子。
嗯，其实电影里边那个台湾黑帮的角色名称其实跟黄信尧的大佛普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后来有就是我有访问陈建朗导演，然后也有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怎样的去除名呢？然后他说，因为他本来真的想要去邀请蔡对邀请蔡吴他们去演出的，可是因为就肺炎，所以来不了。然后就有一个这样的彩蛋吧。然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说为什么是台湾的黑帮？因为中国没有黑帮嘛。
嗯
嗯
啊，
对
啊，就是说你要拍摄一部回归以后你要拍摄一部黑帮片，可能回归以前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省港骑兵啊，就是拍一些大陆的韩匪就下来香港做生意这样子。可是回归以后就中国没有黑帮嘛，然后就也在商业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要把它刻画成一个来自中国的黑帮也是不可能的事。
嗯，
可能。然后所以台湾就变成一个很好去利用的符号，因为一来它是也是就是华语圈里的共享着一部分的文化资源，所以黑帮那个文化其实在台湾里边是有继续的存在。所以就是应力成变，就很多是首选员。我记得好像有一些电视台近年的关于黑帮的制作，其实也是比较偏爱去选择台湾黑帮去做文章的。
我就是马上就想到娄烨去年那部《风中有朵雨照的云》，他就是在怎么刻画香港或者是台湾。其实因为虽然他的剧情主要是在广州进行，可是比方说一些秘密的调查啦，或者是一些黑帮或者是风月场所，其实都那个设定都是在台湾或者是在香港那样子。所以子云刚刚提的这个点就比较重要，应该就是那种因为某一种就是不能说的那个红线吧，所以那个设定上就反而造成了一种就是新的年代里面去这样的再现台湾或者是再现香港这样。对，
嗯。
而我觉得就他刚刚我说他好像很聪明那样子嘛，他其实那个故事的时空的那个设定就是从1996年的香港就一跳就跳到就是2019年的香港嘛，就是好像是两个比较有象征性的一个年份这样子。所以就我会预想到就是比方说影片去供应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一些学者或者是比较有那个爱好去解读符号的那些观者，会乐此不疲的去找一些符号出来解读这样子。对。
那你们自己喜欢这部片吗？
一般，就他我知道他的制作上的他的尝试是有的，作为一个新导演，所以我的标准也会上映的不会那么高。可是总结起来就是说他有着跟过春天带给我同样的疑问，就是说关于香港电影的未来它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就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要小心一点去看待手卷烟还有过春天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所以 他是还好，也没有到很好，有一些大问题值得要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就这样子。
我自己的话，我是喜欢不起来，因为我是自己觉得他有他的野心，或者是他有他的那个想法，可是就是看这部片子也有不少，就是这几年比方说香港有一个首部剧情长片的赞助的一个计划嘛，其实好像很多新的我们这一代的新的创作者，可是好像在有限的资源当中，好像都那个他这个想要挑战类型的那个用心是我是非常欣赏，可是他好像连比较一些基本的叙事的想法都好像还没有成熟起来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自己比较有意见的地方，对，
嗯，
好像有点批评的太直接，因为我们看完出来之后就想象说他可能在公映的时候会被很多就是说要支持香港电影的论者去吹捧，然后就可能会在香港变成不能够在本土上批评的一个作品这样。我自己有这个当时，对对啊，就是这几年有一些比方说换爱的这个讨论，其实在香港的一些网络传媒里边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批判，或者是对作品有一些批评的一些文章，都是会被就是上纲上线啊这样子，那个网络讨论文化都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现在香港电影都有一种叫做物以罕为贵的状况，就是感觉你看人家都那么的辛苦的拍了一部电影出来，我们不应该那么的批评他，我应该支持爱护他，每天都支持他，然后让到香港电影可以继续的，可以有投资者，可以有导演继续的拍电影，就这样子。所以经常都会有那一种的批评跟批评的批评出现啊，对对对。那其实首选演员也应该差不多了，我们可能再多讲一点点，就是说啊，有没有什么台湾方面的推荐的作品可以让香港的观众也多留意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冷落了赵铎，我们现在邀请他，对对对，我们马上来，
没关系，但是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换爱的时候，然后又回到台湾的金马，我就觉得说很有趣的是说，我有一次就是在跟朋友调侃说，好像今年特别多台湾的片是在讲说，就是在讲说一个人如何认定自己是特殊的，然后他一直期待某一个能够了解他的人出现，然后我的朋友就开玩笑说，那你可以再看换爱，这样子就可以补齐这个事情。就是其实例如说台湾现在有的消失的情人节还有怪胎都算是这个范围里头，然后我甚至觉得其实刻在你心中的名字或者是无声都可以算是这个系列里头，就是我看到也有另一个台湾的影评人有提到，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话来说，他就用一个比较好听的话把我刚刚话重讲一遍，就是只说好像都是注意某一些边缘族群，然后这些边缘族群其实始终会被看见，或者是说我们应该要看见他的这个事情，就是好像觉得说今年的金马蛮多在围绕这个主题，但是如果分着来看的话，就是会有一些疑惑，就是我自己的疑惑就会是说，对，其实他们都蛮重视说一个被冷落的东西或者是一个边缘的东西被看见，可是所谓的被看见到底是什么样的被看见，那最后还是会设定一个懂他的人，或者是一个懂他的人，或者是一个某一种程度他得到圆满的设定，这个设定圆满的设定究竟是真的是能够抱藏这样子的一个 边缘的人群，还是其实是某一种程度对我来说有点像是把他们收编进来，好像是说他们也可以享有一个我们认为共享的某个价值，其实这个我们共享的某个价值加诸于他们，然后认为说他们也可以在这个价值中得到圆满。这件事对我来说呢，某种程度我会质疑说，这不也是一种对于他们的暴力，或者是其实并没有真的想要那么清楚的看到他们的一件事情吗？好像有点扯远，但是因为就是好像因为一开始是问说我有推荐哪些，但是我好像比较是说特别好像在看这些片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疑虑这样子。
嗯，我要说就是赵铎他忘了说还有日子，因为蔡明亮也要被看见，还有李康生也要被看见，但他不是他不是被体制收编，是他收编了影迷进体制内。我这样会不会得罪所有的？
就是其实这个可以剪掉，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那个
我们不会啊，
因为我
这样好。
这其实我觉得我对日子有一些个人的疑惑，我只能说是疑惑，就是我觉得我先用一些比较描述性的观点好，就是其实我跟另一个就是他其实也是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蔡明亮的片的人讨论，就是有发现说日子这部片好像就是他在整个构图或者是整个呈现摄影的呈现上面是变得比较简单蛮多的，就是变得很像就是以前蔡明亮的作品，无论是甚至无论是你的脸，近期的你的脸，它其实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拍脸的这个过程，因为其实它的那个光影的捕捉还有它的整个摄影的节奏的掌握，其实都非常的让整个画面是有一个很精雕细琢的感觉。可是日子真的很像是就变得是非常的，日子的画面真的就变得相对起来比较朴实一点，用比较好听的话来说就是比较朴实一点，所以我们都会去思考说为什么蔡明亮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向，甚至他有一个画面是手持的画面，就是他手持然后追着一个人走然后晃动的镜头，当然不会像娄烨那么晃，可是这对于常常看蔡明亮的片的人来说真的是会比较意外，他会为什么会这样处理。那我有看到一个评论，就是这个评论也是就是那个评论就是那个评论也就是一个香港的评论者 23.49 friend 的那个其中一个小编，他的一个评论我觉得非常有趣，他就是觉得说那个手持的镜头的晃动其实是某一种程度把蔡明亮用构图建立起来的封闭世界给打破的这种尝试，我觉得这是可以是一个诠释方法。可是我想要提出来就是说，其实在看日子的时候大家都会疑惑说蔡明亮为什么会特别做这样的转向，那蔡明亮他自己的表示里头其实会觉得说他是想要做一个越来越想要把电影往一个手工业的方向去尝试，所谓的手工业的方向就是指说它是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去完成的。可是我的疑惑就是说所谓的电影的手工业的想象，这个想象是不是对于电影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媒材是一个对我来说是有 critical 的一个想象吗？还是其实它是一个某种程度并不是那么某种程度它是不是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它其实所谓的手工业那是不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幻，是一种
也是一种幻爱啊。
对，就是我的意思说手工业是一种幻觉，因为其实并不存在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然后你谈手工业然后忽略了很多的一些对于这个媒材的重新的反思，就是我会觉得用手工业去想象好像反而是一种对于这个媒材的反思不太够的一种提出来，这是我的疑惑啦，我并没有说一定是反思不足，可是我会有这个迟疑。然后另一个就是
为什么说那么委婉，
你这个疑惑其实是这几年很多时候引起争议的这种文创或者是在文创的一种方式的一个讨论吧，就是他们声称很多都是 手工或者是手作，可是就是像你讲的这样，没有都有美材的那个反思。
对，我就不知道说这是不是同一件事，然后而且就会觉得，因为哦，好，就是我另一个想讲的，就是另一个想讲的，就是说，所以在日子里，就是延续刚刚讲，就是我觉得在日子里头，其实它有某一些设定，非常的容易让人联想到蔡明亮过去的作品，像是河流，像是爱情万岁，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非常一幕又接着一幕的这种一幕接着一幕，然后情节把它给降到最少的，也会让人想到郊游。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些联想都只是对我来说是一种典故式的联想，也就是说它有在情节上的类似性或某一种形式上的连结性，但是都会让我觉得说其实并没有像爱情万岁或者是河流或者是郊游他们各自作品达到的那个深度。然后当大家在讲说那个日子里头是怎么样的，有一种还是一样对于李康生的爱意的凝视的时候，我就会不禁的怀疑说这样子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作品，它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非常仰赖调度粉丝，不能说粉丝，喜爱蔡明亮的观众对于这部片的认知，也就是说
粉丝的换爱，
对，就是我是一个喜欢蔡明亮的观众，所以我非常知道蔡明亮的这些片，然后也非常的喜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然后在看这些片的时候，他其实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让大家调度出这些想象，然后用这些想象去加诸在这一部片上面，就是只说他可以用一些他过往用过的一些元素，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把它调出来，然后我们粉丝就会很快的就会说，哦，对对对，这个其地方有这个高度，有这个境界，或者是有这个爱意的凝视。可是同样的有点像是河流的一个桥段，就是河流那边是同志山温暖，然后在日子里头是一个就是一个买春的过程，但那个画面对我来说或者是那个呈现的意涵对我来说跟河流是不能比的，就是河流的那个非常暧昧的光影布局，然后人物色块，就是两个人之间你分不出的这种样子，是如何的呼应两个人之间这种禁忌的爱恋，若隐若现，然后又或者是说欲说还休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河流是做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好，但是日子那边就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办法延伸到更多的想象这样子。那我
现在已经不是蔡明亮的星星了，你是蔡明亮的夜兰了。
哇，
就是所以我就
介意吗？你介意吗？
介意
日子这样吗？
你说我自己吗？
对啊，
我其实我自己是有疑惑的，因为毕竟我觉得我比较像是我非常的喜欢蔡明亮前面的作品，以至于我对日子这个作品的接受度可能暂时还没有办法很高，会提出像刚刚的疑惑这样子。
嗯，
就所以我才会，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好奇说之后大家会对日子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其实我身边还是会有人觉得说日子它其实体现了某一种，就是还是有达到蔡明亮作品的那种高度，或者是就是里头每一个画面都非常的值得玩味，可是我会觉得其实好像跟过去的作品是有所不一样的，然后这个不一样就是我刚刚所谓的最简单的描述，就是那种非常极简，也不能到非常极简，就是相较于过去是相较起来简单的一些画面，或者是画面上的或调度上的经营这样子。
嗯，
那我们也很期待，诶，其实日子在香港应该会有，会不会戏院会上映吧？我不太清楚。
现在不太肯定有没有代理，可是就是之前就是电影节上映了两场，然后就没有加场了，可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在戏院看到这
对，反而是刚才赵罗提到那些怪胎啊、校舍情人节啊，那些已经呢就透过香港的发行已经慢慢的陆续的在香港会有的上映了。然后其实因为有某几部电影都是由香港的高签公司发行的，然后他们就把它包装成为一个叫做台湾三宝的一个宣传的策略，就这样子，就包含了怪胎啊、烧色情人节啊，还有那个
亲爱的房，
对对对。
所以无声还没有。
无声应该还没
有。无声好像不是高仙代理，也是在香港有代理的，对
对。所以就应该12月应该香港的影迷就可以陆续的看到今年台湾的国片的一个大的浪潮吧。因为我知道在疫情的期间，然后做造了那个国片有很多人去看，评论的浪潮也是蛮多的。
其实非常的期待你们看《消失的情人节》的心得，我觉得《消失的情人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作品。我的特别不一定是正面的意思，但也没有
没有关系，
但也没有到负面的意思。
嗯，对，我们最喜欢看一些奇怪的电影了，最喜欢看的。
越奇怪越有话题的话，就越吸引。对，
应该是说，我觉得《消失的情人节》对我来说非常的符合某种程度，我对于一些某种程度符合我对一些台湾人想事情方式的想象，这样子。
嗯，那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一下了。因为那我想，因为那个《烧色情人节》因为是高仙发行的了，然后他应该会比较重点去推广那几部的台湾电影在香港，然后我想应该在接下来的日子，应该香港那边也会慢慢的就是很关注就是今年的金马奖了，然后就除了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首选烟啊，还有换爱啊，其实还有一些电影，他们就香港的电影，他们都分别在今年的金马影展或者是金马奖获得一些很好的那个提名啊，所以我想应该也会有一些很大程度的重视吧，就是在香港那一方面。尤其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关于香港的社会状态的一些电影短片，也有入围到金马奖。
对，就比方说那个纪录片的那个占领立法会，或者是短片的那个夜更，就是他们在金马影展就售票的时候，那个场次也是把这两个片子都放在一起去放映，这样子。
对，那么也希望这台湾的观众可以就更加的留意，就是比如说占领立法会啊，还有一套是剧情短片的入围，就是名叫夜更，那么也很希望就台湾的观众可以多看，然后就多多支持一下。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应该差不多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次的感谢田姐还有赵铎，就来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聊聊就是台港连线谈金马的。
谢谢，
对，
谢谢两位，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们希望可以快一点，就是你们也再来香港，我们也可以再来台湾了。
对对，
好想
加油，
好希望。
OK。